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小魏。上次呢刚给大家聊完一个摩西变成血狼的故事。摩西呢其实是圣经里面挺出名的人物，所以今天我想继续蹭蹭他的名气，来聊一下的另外一个话题，叫做摩西的中年危机。摩西也有中年危机吗？我们一般了解的摩西，那都是他分开红海大显神迹的样子。可是按照圣经记载啊，那个时候的他至少已经超过80岁了。80岁啊，那就不是中年摩西了，是老年摩西了。那摩西中年是什么时候呢？首先，中年其实是有划分的，最基本的就是按照年龄分，不同的国家、组织、医生呢都会有不同的说法。根据联合国的说法呢，44岁以下呀，那都算青年人，45岁到59岁呢才算中年人，之后60岁到74岁啊还是很小心翼翼的，只能称为年轻老年人，75岁至89岁呢才算是正式的老年人，而90岁以上就算成长寿老人了。我觉得这种说法挺有意思，感觉90岁以上就是活得太长了。还是看看国内的说法吧。青年组呢是29岁以下，中青年组呢是30到39岁，这个就有点过渡期的意思了啊。中年组呢是要到40到49岁，中老年组呢就是50岁以上了。所以你看差不多40岁开始啊就算成中年了。虽说40岁以上才算中年呢，但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中年危机的危机啊，从心理学上讲啊，好像从35岁开始就可以有了。简单的概括一下啊，所谓的中年危机呢，就是一个人差不多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之后啊，因为一些事情或者环境的变化，比如家庭啊、工作啊等等，破坏了他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，然后产生了很多情绪上的反应，比如焦虑啊、紧张呢、自卑啊等等，最后还可能引发一些不太正常的行为。那要是根据这个定义的话，中年危机可不一定只是在40岁了，对吧？因为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点，就是一个人长期习惯的生活状态被打破了，导致了不适应。其实像这种情况还是很多见的，比如一个大学生四年过着舒舒服服的养老生活，然后突然要毕业了，也就面临了失业，很多人还是很不适应的。当然他们跟中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，因为如果真的等到中年的时候啊，可能就没有人再帮助他们了，而他们自己也要上有老下有小。那绕了这么多，摩西什么时候才能开始算呢？从圣经上看呢，摩西打从一开始正式出场呢就进入了中年危机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摩西原本是一个希伯来人，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以色列人。那有些人分不清楚希伯来人和以色列人呢，我们也简单的说一下，这两种称呼的侧重点呢是不一样的，但基本上都是指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后裔。希伯来原文就是来自远方的人，或者说是从大河那边来的人。这个大河呢不是一条河，而是两条河，一条呢是底格里斯河，另外一条是幼发拉底河，这都是很有名的大河呀，从创世纪开始就有了，在伊甸园里面发源出来的。而希伯来人或者说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呢，就是从两河流域那边来的。最早的时候呢，他被神呼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，往神要他去的那个地方。后来亚伯拉罕到了迦南这个地方，神就应许他说将来要把迦南这个地方赐给他的后裔，所以后来呢亚伯拉罕就住在了迦南这个地方。那所以说希伯来人呢，就是在强调他们是从很远的两河流域那边来的人，而且呢其实是特别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那开始算起，并且如果用希伯来人这个说法呢，也是在强调他们和当地的人呢不太一样，所以后来迦南人和埃及人呢就多称呼他们为希伯来人。那以色列人这个称呼呢就稍微有点内行了，是在强调他们的祖先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后来又遇见神被改名为以色列，那这些人呢都是以色列人的祖先。以色列后来又生了12个儿子，其中有一个叫做约瑟，他做了埃及的宰相。那有一次呢在全地啊发生了一场极大的饥荒，雅各呢就带着他全家从迦南呢去到了埃及躲避饥荒，而约瑟呢就在埃及那里啊 奉养他富家的所有人。这个时候呢，雅各全家寄居在埃及的人数呢，一共是70人。这就是创世纪的结束。后来以色列人在埃及一住啊，就是400年，并且他们蒙神的祝福，在埃及呢，生养众多。后来光是成年的男子啊，就达到60多万。不过呢，他们在埃及过得并不好，埃及人呢要苦害以色列人，神也就照着和亚伯拉罕的应许呢，要把他们带出埃及，带进迦南。这就是出埃及记的开头。摩西出生的时候呢，刚好埃及人正在对以色列人发动一场针对男婴的屠杀。3个月大的时候，摩西的母亲就把这个孩子呢放在蒲草箱里，搁在河中的芦荻里。后来巧了，他被埃及王法老的女儿看见，就从水里救出来，收养成自己的儿子。那这样呢，摩西长大了反而就变成了法老女儿之子，就是传说中的埃及王子。一直到他快40岁的时候啊，才开始发生一系列的事情，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。所以我们说摩西一登场的时候啊，就是人到中年，40岁了嘛。不仅如此啊，他也立马就开始进入了中年危机了。怎么一个危机法呢？这一切的源头啊，都在于他的身份。摩西活到40岁，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埃及人，而是一个以色列人。那上一回我们就提到啊，摩西虽然被法老女儿收养了，却机缘巧合还是被自己的亲生母亲给乳养了。因为他的亲生母亲呢，后来被法老雇佣给摩西做了奶妈。那或许呢，就是在摩西年幼的时候啊，母亲的陪伴呢，给了他最初的以色列人的印象。从此虽然摩西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长大，被灌输了很多埃及人的知识，但是他从心底还是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的。你看这一点点种子的力量可不容小觑。长大了之后呢，摩西本来可以作为埃及王子好好生活的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后来呢却偏偏想要做回以色列人。你看这不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吗？而且摩西有这个想法可能已经很久了，因为他小的时候可能不太敢提这个事情，长大了或许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，一直拖到了40岁。这一系列的矛盾啊，终于在一次事情中爆发出来了。有一次呢，摩西想要去看望他的弟兄同胞，见到他们中的有一个人啊，正在受委屈，被埃及人打。摩西呢就想护庇他，为那个受欺压的人报仇。后来他就趁着左右没有人的时候呢，打死了那个埃及人。他自己以为啊，那个以色列弟兄呢心里会明白的，摩西为什么做这些事情，这是因为神啊要借着摩西的手呢来搭救他们。结果那些人并不明白。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，摩西又看见两个以色列人在争斗，他就劝他们要和睦啊。结果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就把摩西推开了，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昨天杀那埃及人一样吗？这一句话说的摩西就惧怕了，不仅仅是因为他杀埃及人的事情暴露了，更加是因为他感觉到可能以色列的弟兄们不领他的情。毕竟在他自己看来呢，他是一个以色列人，但是在那些以色列人眼里啊，他仍然是一个埃及王子。所以摩西的危机就进入了第二重，他想要做以色列人，却根本不被同族认可呀。那既然以色列人不认同他，那摩西可以做回埃及人吗？也不行，因为后来法老知道了摩西的这件事情，就想要杀他呀。其实本来在古代呢，你说一个王子杀了一个人，这个到底算不算个事儿呢？不过法老通过这个事儿啊，很有可能觉得摩西呢终究还是一个外族人，那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。于是摩西的危机就进入了第三重，他不仅不被以色列人认同呢，还被埃及人给抛弃了。最后摩西只能背井离乡，逃去了很远的地方。表面看起来呢，摩西逃避了法老的追杀，终于安全了。但是摩西的危机并没有结束，因为他以后要以什么样的身份活下去呢？摩西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也遇到了他后来的妻子。他最后呢，就和他的妻子的夫家住在一起，也帮他的岳父牧养群羊。这就是摩西中年危机的第四重，一个王子最终却变成一个牧羊人，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出路了。就这样一辈子吗？他心里不着急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摩西做牧羊人，这一下子就是做了40年了。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摩西的中年危机，从王子到牧羊人， 他能不能适应这一场巨变呢？中间经历了这几重的转变，他的心情如何呢？他有没有后悔当初去找以色列人？他有没有气愤那些以色列人有眼无珠？他有没有仇恨那些要害他杀害他的埃及人？他有没有焦虑以后一辈子可能都碌碌无为了呢？这些情绪如果不消化呀，摩西会不会郁郁而终呢？所以说，为什么圣经里面那么多人物，偏偏摩西的故事最适合拍成电影呢？因为他的一生啊，真的是起起伏伏，哎，就是现成的剧本。最后呢，摩西这个中年危机到底结局如何呢？圣经的原话是这么讲的，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，就两个字，甘心。说句实在话，圣经其实也看了不少了，但是好像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两个字。那要是不写甘心这两个字呢，摩西这个事就这么结尾啊，好像也不觉得少了什么。但是他故意这么一写啊，你就觉得摩西这个人很不一般。甘心这两个字还是很让人震撼的，摩西折腾了半天，经历了这么多，最后也没有得着他想要得的，末了竟然甘心情愿地做起了牧羊人，而且一做就是40年。他从王子变成牧羊人，好像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，中间经历了这么多的转变，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负面的情绪，他是完全接受了这些转变。所以我们说他的中年危机到最后啊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危机吧。因此啊，摩西绝对很有可能是中年人的模范榜样。这个里面的滋味呢，到底怎么样，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体会体会。人的价值观呢，各有不一，你可以没有追求，但是如果你最后所求的并没有得着，而且花了很多的力气，是不是得不偿失呢？所以我个人最佩服摩西的地方就在于此，不是他分红海，也不是他施展神迹，更不是将来他要领导上百万的以色列人，而是他在这个时候啊，竟然有一份甘心。至于说他为什么能有这份甘心呢，好像就没有现成的绝对的答案了。有些时候读圣经呢，不能像完成任务啊，一天赶完一章又没有消化的过程，不如慢一点，比如像在这种地方停留停留，琢磨琢磨，其实挺好的。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，有些人就认为摩西当然甘心了，他毕竟杀了人，是畏罪潜逃，非但没有受罚，反而有了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岳父呢对他也不错，好像家业也给他了，这个日子很好呀。也有人认为摩西或许有一种个人的境界和修养，或许呢摩西就像中国的圣人一样，最后是云淡风轻，淡泊明志。说了那么多，最后就是我小卫自己猜想的时间了哈。我的想法呢比较简单，我就是觉得呀，摩西既然能够甘心呢，那就一定有让他满意的地方。你如果读英文的话，他这个地方的甘心其实就是他很满意嘛。他满意什么呢？我觉得不是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不做埃及王子，也不和以色列的弟兄在一起，而且还被法老仇恨，这有什么满意的呢？那关键可能还是要看摩西最初的诉求是什么。其实说白了就是他自己的身份，圣经也明确地告诉我们了，他不愿意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对于这个身份呢，他是拒绝的。那么他到底要什么身份呢？我们讲了，很有可能是以色列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但是你看看摩西后来遇到的以色列的弟兄，有什么好羡慕的呢？所以啊，摩西既不愿意称为埃及人，如今的以色列人呢，也乏善可陈，这是他的困境。但是法老要杀害他呀，这是一个很急迫的事情，所以他必须逃，去了很远的地方。于是我就猜想啊，摩西去了远方，是不是就变成了所谓的希伯来人呢？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当然这样猜是不是显得很不靠谱呢？我们还是要看一看摩西后来所做的一件事情。摩西后来娶了妻，还生了儿子。摩西后来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啊，叫格顺，这个名字是有意思的，意思是因为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所以啊，在摩西自己看来呢，他对自己目前为止最为肯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变成了一个寄居的人。他是寄居的人吗？按道理来说当然是啊，他离开了埃及，漂泊在远方。但问题是，他为什么现在才觉得自己是寄居的人呢？难道在埃及的时候，当他是埃及王子的时候，他就不是寄居了吗？难道埃及是他们的家乡吗？其实埃及也不是他们以色列人的家乡。前文我们就讲过啊，以色列人按着神与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许啊， 应当是以迦南为他们的家乡的，所以他们住在埃及啊，都算是寄居。只是这400年过去了，恐怕他们都忘记了。那无论是欺压人的埃及人，还是被欺压的以色列人呢，都是把埃及当成他们的家乡。而对于摩西来说，这是不对的，这都不是寄居的状态。而如今摩西呢，确实是找回了寄居的这个状态，岂不是刚刚好就效法了他祖先亚伯拉罕吗？因为无论是亚伯拉罕、以撒还是雅各，他们都过着寄居的日子。神虽然应许过他们要得迦南这个地方，但是他们并没有看见神所应许的，所以这些先祖啊，一生都在过着寄居的生活，等候神的应许实现。若是这么算的话，以色列人在哪儿其实都算寄居，在哪儿都应该寄居，并且不能忘记寄居啊，更不能把埃及当成自己的家乡了。因此我觉得摩西之所以甘心呢，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愿意称为以色列人，更是因为他在寄居的时候呢，就效法了先祖们对于神的信心，于是他更加确定了自己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，是以色列人。那么你说这个身份真的这么重要吗？重要，因为这个身份最重要的特征并不是人的血缘，而恰恰就是对神的信心。所以摩西不仅是在心里面愿意成为以色列人，更是在信心上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因此这个身份是特别的重要。而当他自己心里面觉得得到这个身份之后，他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耶稣不也说过类似的事情吗？在路加福音的时候，门徒们很开心，因为他们奉主的名赶了鬼，但是耶稣说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在天上而欢喜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光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呢，就足以欢欣了。只是很可惜，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够有摩西这样的甘心。最后我们当然还是要补充一下说，你心里面羡慕这个身份是一回事，怎么得着这个身份呢，是另外一回事。摩西要称为真以色列人，还是要经过一点手续的，所以后来才有了血狼这个事情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嘛。你不仅心里面要相信，要愿意，而且还要经过神的一套手续，就是要靠着神应许的洗礼，与主同钉十字架，才能把你我救赎回来。今天就聊到这儿吧。